十一天，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也是在那个阶段写的诗篇第十一篇。那么这个你要看它的内文才行，看内文呢，你大概就可以想到是在这所发生的，这个就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九章，那也是那一段时候写的，而且呢写的地点很明显在宫中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时候他的感觉是怎么样。他说，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区，看那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大家记得吗？他在那躲这个扫罗用这个枪对付他，他在那躲闪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感觉就是他的感觉，他看到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智慧察看世人。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就是他所以能够见神的面，因为神保守他心正直。那现在有一个危险，一个人呢受过这种苦待的时候，他也很变成非常苦。所以本来对方的弓呢是弯的，恶人弯弓，结果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变成弯曲。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神常常借着一些环境，本来我们这个人正直的，但是就弯曲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是公义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。你看这个结尾是非常非常好。所以现在我们又懂得大卫的内心世界，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他能够一直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一次在美国不是九一的事件吗？九一那天呢，有一个姊妹，她一直觉得有一个数字在她里，就是九一，但她不懂这个九一是什么意思。所以那天早晨呢，她就读圣经，与主交通，结果刚好呢就读到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，也是九一。那么那一篇怎么说呢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全能就被影响，他后来才醒悟过来，为什么主给他这一句话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九一叫人永远不会忘记，但是也许神借着这件事叫我们永远记得九十一篇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定下。然后下面说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美国也好，在这里也好，不管基督徒遇见什么样的苦难，当别人好像追赶你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在大，就是在那至高者的底下。我记得在美国，在还在冷战的时候，这个在住在洛杉矶的人他们很明白，他们知道说美国有几个飞弹，有几个苏联有几个核子弹是对着洛杉矶，所以大家很紧张。所以稍微聪明一点的人，我就知道那时候有弟兄姊妹就说我们搬得远一点，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说干脆我们就搬到澳洲去，澳洲就没有事情。那么澳洲的确是很远，你想想看，现在这件事情发生，你离开美国越远越好，如果你住在巴西好像没有事，如果你住在纽西兰也没有事，住在澳洲也没有事，那么南美应该没有事情。但是等到我们的弟兄这实在的故事，有一个弟兄他真的就搬到澳洲去，就后来又搬回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澳洲的上空破了个大洞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那个这个就是因为破了大洞，所以那个辐射线呢就射下来。那么那个时候孩子们得癌、皮肤癌的机会就很多。所以世界上没有安全，所以主说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。主的话不是说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刚好到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所给我们生命就是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平安做主的生命，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要做主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说不，所以你看我们所得的生命是做我们的生命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然后呢世上就苦难，意思说我们的生命是经得起这些苦难。
那弟兄们一点都不错。
把扫罗大卫的功课，如果你稍微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，这条路不是人能够走，但是你如果读这些诗篇，你就知道原来这些就是大卫能力的秘诀。所以感谢他。现在我们来看34篇，34篇。大卫在亚比米勒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，就做这事。那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他起头的投奔加特，那结果呢？后来人说这个不是上万万的吗？不是大卫吗？所以他害怕起来，他发现被人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就装疯。装疯以后呢，他们的王呢就把他赶走了，因为他说：“难道我们需要多一个疯子？”所以大卫呢，你看见他的确会保护自己，他要救自己。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不救自己。所以他们就笑他，他不会，他不能救自己。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主不救自己，他要救自己。但大卫不是，大卫就好像我们一样，是有血有肉。什么时候装疯装傻，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我们救自己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只有大卫是装疯，许多时候我们也装疯，装疯装傻装假。就常常有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，他一被赶出去以后，你看他34篇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：“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有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谢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脱离一切的恐惧。他当时装疯被赶出去了，那这种情形宁可被赶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在两个中间拣选，你要装假呢救自己呢，还是宁可被赶出去？那大卫就是因为赶出去，你看见吗？他赞美就充满了他的口。第3节，然后第5节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的脸必蒙羞。所以可见他装疯的时候是蒙羞，但现在他仰望主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你看见吗？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就不需要投奔世界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，就不需要爱世界。在世界里面，你要装疯，你要装傻，你要装假。所以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归改。耶和华的眼目看着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名号。义人呼求耶和华，听见并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都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。你看这是多么美的诗篇，所以一定是大卫经过了这些事以后，你看一步一步的，从他里面就有一些的诗。什么叫做诗呢？就是用最少的话能发表最多的感觉。所以你如果读这篇诗篇，你不是觉得这个人很靠近神，这个人与主亲近，非常的亲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在那段时间，经过14年的煎熬，经过14年的苦楚，经过14年的卑微，那一首一首诗歌就从大卫的身上就涌现出来。那不是一首、两首、三首，好多首。那么这个是34首。那我们再来看56首，56篇。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他做这金狮。交于灵长，调入远方无声歌。你看，这又是金狮。 那么不要忘记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我们不知道他哪一次到了甲车，我们知道他两次到了甲车，一次装疯，那么一次呢是就是他到了甲车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呢，事实上应该是他那个时候写的。我们也很可能装疯的时候，也可能不是，但是不要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总是和迦勒发生关系。那迦勒当然代表世界，啊，特别你走这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实在太苦了，有时候你觉得算了，就往世界去啊，投奔世界就没有这些问题，就是千错万错，就是因为你做了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你爱主，所以呢，主雕刻，主为主工作，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灰心，什么时候失败，什么时候呢，我们投奔世界。那么这个就应该是大卫在那个时候所写的诗，所以不管他装疯不装疯，但那个背景大概是相同的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，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头吞了，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必不惧怕。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，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，等候要害我的命，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。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，他所以圣经给我们看，他逃亡最少有十三个地方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。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知道。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并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。你看你最后蹦出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这句话根本是新约里面的话，稀奇不稀奇？一个旧约的人，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他可以说这句话，也许他不懂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懂。他说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现在大卫他说走行在生命光中，那事实上行在生命光中是新约的话啊。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可以分成三大段，从第七到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就是讲到，也就讲到我们怎样能行在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在那个时候所写的诗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142篇。这里说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乃是七大。那圣经里面讲的大卫在洞里就有两次，一次呢是在这个叫什么亚兰什么洞的那个叫亚杜兰洞啊，那次亚杜兰洞呢有几百个人和他在一起。那么还有一次呢，就是在隐基底，你记得吗？那个羊磐石，就是那个洞本来是，我们不要想的洞很小，其实那个洞好像打的防空洞一样。你如果真的进到，因为那个里面呢是空的啊，所以你如果把羊一送进去的时候，那么可以在那里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可以在那里，羊可以不要受到太阳的辐射热。那么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读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假想两个情景都可以。一个在杜兰洞，很多人来投奔他，你看见吗？现在，这个被弃绝的王，他是个王呢，他是被弃绝的，结果有一般人跟随他。我们的主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被弃绝，我们这些人就是跟随他。所以亚兰洞呢，就这么一个地方，你看见吗？你发现没？就是说亚兰洞就是这些人栖身的地方，这是亚兰洞。那如果呢是指着这个隐基底的洞的话，那么那就是指着什么？那就是指着大卫，那就是指着大卫。你记得第一次神把 这个扫罗放在他手里，他也放回去。我盼望大家回去，你们自己读读看，到底是哪一个。